听得开心不啦？听得开心啊，听得开心。那个听得开心就讲一个笑话，差一点的笑话啊。现在的人啊，非常非常的抠门自私啊，很多人结了婚也是的，很自私的啊。说了一个，有一个穷小伙子去相亲，一个很穷的小伙子去相亲啊，又是很抠门的。回来之后呢啊，他就对媒人说，就是给他介绍女朋友的媒人说，他说啊，这个媒人说，哎呀怎么样啊，啊新娘子好吗啊，怎么怎么，他说哈哈，姑娘呢，姑娘长得还可以，就是胖了一点。这个媒人说，嗨，胖点怕什么，就像你这么抠门的人，就算再胖以后也会饿瘦他的。啊，这个跟大家要讲一点啊，学佛之人不应该求人间的十样东西。哦，要听吗？这个稍微有点深，因为这是佛经上的啊，我会解释的啊，所以你们呢懂的人呢啊就好好听啊，懂的人都是睁大眼睛不打瞌睡的，那不懂的人呢会打瞌睡，所以呢我看看你们到底懂还是不懂啊。学佛之人不应该求人间十样东西。佛经上说，念生不求无病，生无病则贪欲乃生，贪欲生必破戒退道，知病性空，病不能恼，以病苦为良药。你们什么都听不懂的，就是告诉你们啊，要记住了，经常啊想着自己，哎呀我求菩萨我不要有病啊，实际上一个人身无病，你如果身上没有毛病，你慢慢的就会贪欲乃生，欲望贪心就会来了。想一想，哪一个人不是吃了苦之后才来学佛，想找到一条啊这个求生之道，对不对呀？你想想看，有些人年轻的人为什么他不学佛？因为他们身体好啊，从来不生病，吃喝玩乐啊，对不对？所以菩萨这里告诉我们说，贪欲生，因为你身体好，你不会啊，身体没病的话，你就会贪欲，就会生出来。贪欲生出来之后，你慢慢的欲望多了，就会破戒退道。你的戒律就会不遵守了，然后你就会道心就会慢慢的散去。你去看家里如果有个孩子精神病患者，爸爸妈妈不会退道的，因为他们知道孩子还没有救好，所以他们天天念呀念呀念呀，对不对呀？等到孩子一好了，什么都好了，身体也好了，接下来他们就开始，哎呀可以啦，我念好了，所以叫退道。知病性空，也就是说菩萨让我们知道身体上的病实际上都是空的，因为身体病会好的，本性才是真的，所以身体是外围的，而内心不能生病，所以知病性空，病不能恼，生病的人不要去烦恼，因为以病苦为良药，因为你苦了你才知道要修行啊。所以佛法界过去为什么在丛林制度的时候要让人啊苦修行，就是这个道理，不苦的人不会好好修行，吃过苦的人才知道好好珍惜人生啊。看见了吗？菩萨讲的厉害吧？第二啊，第二，处事不求无难， 事无难则交易必起，交易起必欺压一切，体难本旺，难以细伤，以患难为解脱。你们还是听不懂啊？就是告诉你们处事啊啊，这个不要求没有难，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难的事情，你不要求菩萨保佑啊，这件事情平平安安，不可能的，一波三起啊！你们想一想，世间如果没有难的话，你这个人就会骄傲，做一件事情就成功一样，做一件事情就成功一样。你说你会骄傲吗？一定会骄傲的。想一想，我们当年的《西游记》里边的唐三藏取经，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哪有没有难的？观世音菩萨天天在唐三藏菩萨的头上照看着他，还要经过九九一难。所以世界上无难的话，你就会骄傲和塞齿就会起来，所以骄傲和塞齿起来，你就会慢慢的去欺压别人。一个人什么都能够做成功的人，经常就会骂人，你这个人笨得可以，你这个人怎么都不懂的，这就是骄傲。所以体难本旺，也就是说你的身体慢慢的就会发难，然后你的本性就会忘记。难易细伤，就是难呐、啊，连你的伤口都没有办法愈合，以患难为解脱。所以记住了，当一个人有难再去努力，有难再去努力，最后得到成功的时候，那才叫真正的修成佛呀。你看看菩萨讲的话厉害吧，猛一听，哎呀啊，我们不要求菩萨无难，不要求菩萨说身体好，哎，这怪怪的。菩萨讲给你们听的道理啊。第三，处事不求没有患难，世间没有患难啊 ，sorry， 讲过了。第三，好，刚刚鼓掌的都是没好好听的啊，好好听啊。第三，究心不求无障，心无障则所学啊，要等学要等，未必得未得，解障无根，即障自具，以障碍为逍遥。你们还是听不懂的。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去研究，去研究自己的本性，希望我们求道没有障碍。实际上，如果你的心没有障碍，你学的佛道就会慢慢的、慢慢的会失去。啊，造境就是说急躁，你必定会没得到法益而自称得到法益。也就是说，你心中如果没有障碍的学佛，你就会觉得，哎呀，我说的都是对的。很多人就是学了心灵法门去度人的时候，觉得哎，我说的都是对的。实际上他就是因为心中没有障碍。你看师父为什么每次叫你们来回答问题，叫你们问问题，其实师父的意思就是让你们心中很多的疑问，然后我帮你们解决了，又有疑问再解决，这样你就不会功高我慢，不会跑出去觉得我什么都懂，我什么都能跟别人讲。现在明白了吧？第四，力行不求无魔，行无魔则四愿不坚，愿不坚未必正未正，今究魔无根，魔何能饶，以群魔为法侣。啊，我也不说你们听不懂了，因为你们肯定听不懂啊。第四，就是告诉你们，不求心中没有魔障。 很多人说菩萨让我心中去除魔障吧，可能不啦，去除魔障又来了，刚刚去除又来了，人的一生魔障不断。你们记住菩萨讲过，佛和魔，只要有佛的地方就会有魔，你只要有善心的时候就会有魔心出现，当你想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就会有阻碍出现，道理都是一样。就是告诉你们，积累功德如果没有魔障，你的誓愿很快就会不坚固，誓愿不坚固，你必定未证得正果。所以你不能说魔性能够没有，因为魔性虽然有，但是它魔性是没有根的，因为在我们的八十天中、九十天中，它这个般若心中，它是没有魔能够种扎在自己的内心的，而只有佛种扎在自己的心中，所以叫佛没有根。魔没有根，佛有根，所以希望大家懂得这一点，你就相信，虽然我很难过，虽然我被魔困扰，我天天很难过，因为它一定会去了，因为魔是没有根的，而佛性永远战胜魔性，这就是佛必定能够战胜邪魔。这个还要听下去啦？要不要换一个听听，还是继续听下去啊？真的？这个要好好学啊！谋事不求易成，事易成则自存轻慢啊。自轻慢必称我有能，成事随业，事不能由人，以事难为安乐。这句话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做什么事情不求很快的容易成功，因为事情很容易成功，就会你的志气、你的心就会存骄慢心。所以很多人一修心，哎呀，我看见菩萨了，马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给人家闭上眼睛学台长看图腾了，最后图腾没看好，自己头痛了，所以要记住，自意轻或傲慢。如果一个人一骄傲，功高我慢，必定会夸耀自己很有能耐。所以。考量事情的这个成败也会慢慢的随着树叶而锐减，就是说一个人骄傲之后，他不会有很多成功的因素，因为他不当心了。你去看出事的都是不当心的，刚刚开车的时候人学车不会出事，等到开了自以为开得很好很神气的时候，能够听听音乐，思想不集中了，嘣一下一撞，撞车了。大家听得懂吗？第六，交情不求益我，情益我则亏失道义，亏道义必见人之非。察情有因，情乃一缘，以必交为资粮。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们，我们做人的交情，跟别人相处，不要求别人一定要对我好，给我受益，因为你这样经常让别人给你受益，最后你就会亏失道义。想一想，跟别人打交道，整天想占人家便宜的，那不就是小人吗？天天想跟朋友交，整天想付出的，那不就是圣人吗？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不见人非，不要去看到别人的不好，好好的察情有因，就是看到任何事情的因缘，情乃一缘， 人间不管交情和你的亲情，那都是依缘分而起的。所以有缘人才能不失道义，有必交谓之良。就是说，因为以亏己利他的交情，你才能得到真正的资粮。让自己吃亏的人，别人才会真正的帮助你，你才会吃小亏占大便宜啊！哈哈哈哈。啊，有点累，刚刚讲到第七，你要听不啦？与人不求顺势，人顺势则内心自盈，内自盈必执我之势，观人妄为，人但仇报，以逆人为邻。我讲了快一点，就是与人交往不求随顺适应自己，与人交往不要占人家便宜，什么事情都要顺着自己，否则的话呢，你这样的话呢，容易引发傲慢心。哎，这个事情你听我的，那个事情你听我的，内心傲慢必定会执着我的正确。因为一个人以为自己正确了，你才会做出很多虚妄的行为。所以很多人难以理喻，很多丈夫在跟老婆吵架的时候，他说我肯定是对的，你肯定是错的，这样让老婆难以理喻啊，没有办法跟你去讲话。所以要懂得，人只是在仇还业报，今天是还报还是仇报，也就是说得到回报两种。因此我们不管对谁，对冤家对头，不管别人适合不适合你的朋友，都是要做功德圆满灵。第八，施德不求忘报，也就是说帮助别人不要等待别人给你回报。因为你有意图等待别人回报，你慢慢的会华明欲扬。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整天的等人家回报，你会活得很辛苦，整天为民啊，等待着他给我面子啊，我给你拜过年了，我等你回来给我拜年，慢慢的会缺乏道德，然后呢以德气这个气这个废，就是说把很多的好的东西都废掉了啊。第八，不施行愿不求回报啊，都差不多的，不施不要取回报。台长举个例子，第八就回报，就告诉大家了，你今天给对100个人好，你不要去求回报，等到有二十个人对你很好的时候，你会感觉我这个人怎么这么幸运啊，怎么有这么多人对我好，因为你布施的时候你没有想回报。如果你今天对20个人好，你等待着20个人的回报，今天哪怕回报了18个，你心里还不开心，这两个小气鬼，我对他们这么好，你看他们都没有回报我，两个人就会让你把18个人对你的好全部去除。所以不要图回报，那也是一个境界呀。讲不动了，怎么办呢？听说掌声会给人能量。第九，你们以为我说的是假的？你们看看那些歌星在台上唱歌，下面一不鼓掌，他唱的没劲了啊，然后呢，他没有办法，哎呦，他还要人家鼓掌啊，怎么办呢？哎，大家掌声响起来，再给我一阵掌声好吗？台长从来不叫你们鼓掌的，我说我能量不够，你们就鼓掌了。啊，我再教给你们啊，很多歌星唱歌的时候把唱词忘了， 台上多丢脸呐、啊！唱词忘了怎么办呢、啊？他假装拿起一个话筒，假装来，大家跟我一起唱。其实他脑子在想唱词呢，一想起来了，拿回来继续唱。啊，第九，见利不求沾分，利沾分则痴心必动，痴心动必利利恶利回击。什么意思呢？见到人家的利益钱财，不要想着我去分，因为你一想到这里边也有我的份，你慢慢的就会痴心，痴心会蠢动啊，蠢动啊，就是人家说蠢蠢欲动，痴心蠢动，你必定会争夺财利，损得利啊啊，害利啊，就是毁损己德，把自己的道德就慢慢会去除了。所以不要去跟人家争分争这种利益，所以很多人人家说哎呀这个人啊，感谢他马上变成我也有份的呀，啊，我没有做好事吗？很多人这样一来，好了，愚痴心就来了。第十啊，被啊义不求声名，义声名则人我未忘啊，存人我必怨恨之生。什么意思啊？一个人被人冤枉，不求回，不求去跟人家申辩啊，不求申辩，因为申辩冤屈则人我未能忘怀，心存人我必定会滋生怨恨，安忍冤屈为己谦德。也就是说你去怨恨自己，怨恨别人来回你，你自己很难过，去跟他讲的时候你心里很难过的，又不是我了，你不能这么解释的，你怎么样，你反而会伤自己，因为你举一个例子就会伤自己一次。所以在佛法界有一个叫忍辱精进，一个人忍辱了也能精进。我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的法师啊，过去的和尚他是怎么能够忍辱的，我告诉你们啊，什么事情，也就是说有一个法师过去延波七十到一个有钱人家的门口啊去化缘，这个时候这家珠宝商他们家里是很有钱的，先生还不在家，太太在家，就说哎呀进来吧，进来到我们这里来，我给你化缘给你吃啊，来吃。结果呢他就在桌子上吃，吃到一半的时候呢，这个先生回来了，一看自己的太太把这个和尚弄到家里来吃饭，这个先生也蛮好，说啊请吃请吃请吃。然后呢珠宝商拿了一颗呢价值连城的这个珠子呢就放在桌子上，放在桌子上之后呢，然后呢就啊自己去换衣服去了。哎，这颗珠子今天不得了，放在桌子上。过一会儿呢，啊，过一会儿呢，这个有一个大的鸟啊飞进来了。这个鸟飞进来之后，一看金光闪闪的一颗珠子，它歘的一下把它吃到肚子里去了，然后飞走了。然后飞走之后呢，这个和尚还在吃饭。过一会儿先生换完衣服跑出来一看，哎，这个价值连城的珠子怎么不见了？没有别人呢，只有你这个和尚在啊，你我们好心好意化缘给你吃饭，把你请到家里来，你居然还要偷我们的这个价值连城的珠宝。拿起了棍子就打那个法师，打了他打得皮开肉绽了，说是不是你偷的。这个法师不讲话，再打他再打他，打得来血都出来了，因为鸟一闻到血液味道它会过来，这个鸟一闻到这个和尚身上的血它又飞回来了。飞回来的时候没想到这个主人又打他的时候，一棍子不当心把那个鸟打死了，打死之后这个和尚才告诉主人说是这个鸟把这颗珠子啊珍珠给偷吃了。 结果把那个鸟破开一看，果然珍珠在里边。这个主人非常吃惊地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让我这么打你，你还要忍受。这个和尚说，你知道吗，因为我告诉你，这只鸟就没有命了，你一定会把它活活地剖开肚肠，把这个珠子取出来。现在这颗珠子，这个鸟已经死了，所以把它取出来，我没有犯杀戒。想一想，怎么样的忍辱才能让自己提升啊？为了救一个生命，情愿自己忍辱才能精进啊！现在看到了吗？你们这些忍辱算什么？老公骂我，气得来，我恨不得，我要忍耐，这算什么？气都不要生气，你一定上辈子欠他的。你看，忍耐为了救别人，损害自己，让自己受了这么重的伤，所以要懂得做人呐。我们不管怎么样，要吃尽天下的苦，我们要成佛。所以成愿再来，很多人发愿容易成愿难呐。很多人在菩萨面前发了很多的大愿，到了最后全部都忘记了，有什么用啊？好好的用自己的心把愿力完成，你才能真正的超脱六道，进入四圣道啊。